弟兄姊妹平安呢、那我们就准时开始哈、我们一起翻开到民数记啊，今天要从第十章开始讲起哈、民数记的第十章哈、第十章，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啊，他们就停留在西乃山啊，西乃的旷野，那么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啊，大概有9个月左右啊，那在这时间里面，摩西上山嘛啊。那么领受的法版啊，颁布了神的律法啊，同时神也启示了建造会幕啊这样一个启示给了摩西，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西乃山下呢，他们开始建造会幕啊。那现在律法也颁了啊，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啊，正式成为神的百姓。然后这个律法颁了之后，会幕也建造起来。那这个都做成了之后，他们就准备要起行，要往这个迦南啊，神的应许之地啊，向那个地方来开始迈进啊。那这个正在要准备起行的时候呢，啊，神又启示了一样东西啊，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很重要啊？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十章啊，《民数记》的第十章。耶和华啊，晓谕摩西说啊。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用以招聚会众，并且叫会众起行。那么要开始行动的之前，那想想看哦，以色列有200万人哦，大概估计大概这么多人哦。这个要开始走，这个开始走或者开始行或者在做什么事，这个都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啊，而且。这个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军队啊，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一定要听从指挥啊。那听什么呢？这边讲的是银号，那个号角啊，吹号啊。那这边很特别的，就是说银子来做啊。那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在圣经里面，如果讲到银子的话，银子代表的就是救赎。啊，救赎啊，拯救啊，神的拯救啊，救赎。那么这边讲说要做两只银号，二在圣经里面讲到二的意思就是见证啊，说两个见证人，对不对？啊，有两个见证人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罪了哈，可以做见证啊。那在启示录那边最后讲到有两个见证人，所以讲到二就是见证的意思。那十二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还记得吗？啊，十二就是拣选的意思啊，拣选了12个支派，拣选了12个门徒啊，所以十二代表拣选，二代表见证。那些两只银号，那银号刚刚讲的啊，银子做的啊，银代表救赎，那也就是在救赎恩典的什么见证啊。所以银号两只银号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见证加上救赎，在救赎恩典当中的见证啊。那这银子啊是材料嘛，那要做成什么样子？那做成号，那你要银子做成号，那一定要经过锤，就是要去制作的过程。那这个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锤啊，就是钉十字架的意思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啊，那这样子一个见证啊。好，所以这个了解之后，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所有都指到耶稣基督啊，银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这个锤出来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在这过程他被锤啊。啊，这个是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啊。那这个号能做什么呢？第一个是招聚的作用。当吹号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要招聚啊，两只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如果两只号同时吹响的时候，那就是招聚所有以色列百姓到会幕前啊。那如果只吹一只号啊，那个内容我就不读了哈、如果单吹一只号的话，是以色列这些带头的领袖要聚集啊，所以分两种哈，一个是吹 两支银号同时吹响的时候，是全部的以色列会众遭拘；如果只吹一支的话，那就是以色列的首领，那么就要来。那你说为什么是两支就这样子，而一支又那样子？那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定规。那神说的话，神的命令，神的吩咐，那就是一个权柄。那权柄出来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些耶和华军队的这个士兵们，要不要听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权柄，权柄。那我们要不要顺服权柄？那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神有这样一个权柄，那完全根据神所说的话。神说两支同时吹，全部以色列聚集。神说吹一支的话，以色列的领袖聚集。神说的那就是神的权柄。好，那这个号呢，第一个就是遭拘的意思。那所以你又看到启示录讲说，当号筒末次吹响，有没有？号筒末次吹响，那耶稣来了，要从四面八方遭拘他的百姓，所以这是遭拘的意思啊。那再来也是一个起行啊，就是起行啊。你看打战嘛，对不对？啊，向前冲啊，一个军也是吹小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都在表明这个号它的作用。好。那再来要起行的话，请看到第五节哈。那其他的内容就请你再自己看一下哈。吹号之后，如果吹出大声，这边讲的是两支号同时吹咯，而且要吹得非常大声，就是音比较高的时候啊，就开始要起行。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东边，我们知道他这个之前有讲过哈，这个会幕在正中间，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环绕着约柜啊，那在东边的就是犹大支派为首嘛，哈，那犹大就赞美哈，所以起行的时候是赞美在最前面啊，所以敬拜赞美非常重要哈，赞美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嘛，哈，好，所以当两支号大声吹啊，吹出高音的时候，那就是第一队要起行，犹大先行。那如果吹第二次的大声呢，那就是在南边的，那南边就是流变啊，流变支派为首，他们就开始要起行，按照这个次序。好，但是第七节哈，他说如果是遭拘会众的时候，我们知道两支号同时吹，刚刚讲过两支号同时吹，就以色列百姓要聚集嘛，那现在两支号吹的时候又要开始起行啊，两个怎么区分？大声跟就是高音跟一个中音，类似这样子哈。那如果吹中音的话，那就是遭拘会众；如果吹高音，很大声的高音，那就开始起行啊。这样大家了解了哈。那这些都谁规定的？神规定的。神规定出来就是权柄，那神的百姓就要遵守权柄。如果不遵守神的话的话，那你看以色列百姓要怎么走？那就是乱成一团啊，乱成一团。在神的家，你说教会里面，讲究的是次序。所以讲到先知有没有？他说，如果有人先知在讲到，如果另外一个先知也出来讲的时候，那前面那个就要停止，不能两个同时讲，这个叫做次序。所以教会里面是讲次序的哦，不是乱七八糟哦。好，那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哈。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时候要吹支号，所以你要看到吹号谁吹，祭司才能吹啊，服侍神的祭司才能吹这个号，不是一般人能吹的，不是的哈。那这个号呢，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世世代代哦。那世世代代有没有包含你们现在啊？当然有。还有到新天新地，也就世世代代，可见这个号啊，不是只有这个时候在旷野啊，还没进迦南地之前要吹。即使进了迦南地之后，要不要吹？继续吹。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进到新天新地，根据的是什么？耶稣的救赎。所以为什么要吹号？因为 它是一个救赎的记号，不管你现在在哪一种程度啊，你生命光景不晓，不管你到哪个程度，你是刚信主的也好，或者你信主已经很久了啊，非常成熟的基督徒，这个号要不要吹？继续吹，为什么？因为你的根源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为什么过逾越节？逾越节就是救赎的开始。所以任何事物讲到最后，一定要起到那个最初的那一点。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之下，才能够成为今天的地位。一直到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我们所根据的还是这个记号啊。所以他讲说，这个号呢，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世世代代都要吹这个号。再过来第九节，他说：“你们在自己的地，哎，那地是哪里的地呀？那对以色列来讲，那个就是迦南美地。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迦南美地，可在信心里面，他们是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啊。所以他说，在你们的自己的地，那代表以后你们进去那个地之后，要跟你们欺压的敌人呢打仗。”哎，请注意哦，神说一块地给你，不是你白白就得到这一块地哦，这一块地必须要怎样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与你们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啊。所以基督徒，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仇敌一定会攻击你。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啊，你一定要记得哈，征战的人生。不断的与仇敌征战啊，但是有弟兄姊妹说啊，那这样基督徒我就做基督徒要征战，那我不要做基督徒就不要征战啊，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你还记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怎么讲？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但是人子来，却要使羊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的生命。”那这边没有讲说仇敌来只针对基督徒哦，没有，仇敌来是对所有的人都要杀害、偷窃跟毁坏。但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就成为你生命的根据嘛，就成为你的稳固的靠山呐、啊。所以这个大卫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有没有？那就是一个坚定。也就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靠山啊，靠山，所以你不用怕。有属灵征战，正常。基督徒知道有属灵征战，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必能够战胜仇敌。阿门吗？啊，但是不是基督徒，不认识这个真理的人，他一样在仇敌的杀害、偷窃跟毁坏的里面。也就是说，你不晓得一个征战的一个对象。甚至你不晓得有征战，而且你一天到晚就是被打得鼻青眼肿，你还不晓得谁打你，这个种人叫可怜呐、啊。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我靠着谁，我是可以打胜仗。所以基督徒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来取得那个得胜的实际，你懂我这意思吧？就是说你靠着耶稣去，你是得胜的，然后现在到战场上去，你要到战场上面去。经历实际得胜的那个果实啊，所以基督徒是有得胜的一个地位的，但是那个实际你要不要？所以基督徒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是一个征战人生，也应该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才对，是吧？所以你能不能得胜，完全靠你，看你跟神的关系，完全看你的信心程度到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跟仇敌打仗的时候，要用号吹出大声啊，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能够脱离仇敌，代表你怎么样？得胜，得胜。所以在吹这个号是银号嘛，所以银号是代表救赎，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在救赎的恩典当中，可以向仇敌。夸胜，夸这个中文讲得非常好，是夸胜， 花圣的意思就不是我们去打胜仗，而是呢有主耶稣帮你打胜仗，然后我们在旁边摇旗呐喊，跟着耶稣的队伍啊，那耶稣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那我们就夸胜啊，那你就可以吃这个得胜的宴席哈、哦。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宴席就是给我们吃的啦啊，那就是一个庆功宴嘛，对不对？好，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啊、的节期跟月朔要献平安祭和燔祭，也要吹号、啊、这在你们神面前可以做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在这边献到燔祭、啊、讲的太多次了、啊、燔祭是要全部烧，把祭身全部烧掉，代表全然献上，那也就代表神完全喜悦的意思、啊、全然献上的祭神喜悦嘛，所以这是一个喜悦的祭，全然献上的祭。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祭，感谢神所做的，感谢耶稣所做的。所以在节期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因为在救赎的恩典嘛，吹号吹银号代表救赎的恩典里面，我们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啊、在救赎当中不住的喜乐、哦、所以一个银号有好多东西、哦啊、希望弟兄姊妹好好读，然后了解它的意思，你就可以知道在救赎的恩典里面，你可以向仇敌来夸胜，你可以不住的喜乐，而且你顺服神的权柄、啊、做一个救赎恩典当中的见证人，非常重要、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十一节、哦、那现在号也做完了，律法颁布了，会幕建造起来，现在开始要行动了、啊、他说第二年就出埃及之后开始算、啊、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云彩就从法柜的帐幕上 收上去了，那会幕造好之后，这个云柱呢就移到帐幕的上面，那云柱停止的时候，以色列全军就停止休息、啊、就住在这个地方。当这个云柱从会幕上收上去，就变成云柱咯、啊、那这时候代表要起行了、哦、好，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在旷野里面都有战，一战一战的、啊、像车站一样，到那个地方就停下来、啊、按战往前行，就每一站就有一个学习的功课、啊、如果你看往后面看，你会看到很多功课啊，也是抱怨没水啦，东西没得吃啦，那个都是每个都是一个站。那这个站里面要干什么？就是神给他们功课，让他们去学习，学习好了之后就可以到下一站。这一个功课没学好就继续停留在这个地方啊。那个 Facebook 也学我们的圣经啊，按站，哎，按个站，按了站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行、啊、那有四十站，按站往前行、啊、好，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就停在巴兰的旷野、啊、他们就从西乃位置往这个巴兰的旷野，请注意都还是旷野、啊、那这是耶和华、啊、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请注意哦，初次代表是第一次往前行。那有人说、啊、出埃及那个过程不是也在往前行吗？那时候也有云柱也有火柱啊，对不对？从出埃及还没过红海之前就有了，那、啊、怎么一直都有啊？怎么到现在才讲说初次往前行？第一次就特别纪念了，这个第一次跟前面的往前行不一样，这边讲都特别讲到初次，代表之前的都不算。为什么不算？因为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下来啊，银号还没有做成啊，这个当这个会幕还没造成，这个律法还没有下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游泳散兵了、啊、一团了、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不认识神的法则嘛，不晓得怎么做神的儿女。那现在都知道了，好，都预备好了，正式这个时候才是正式的向前迈进的时刻。所以就这个时候才叫做初次往前行，这把它画下来，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哦、不要马上服侍、哦、初次的服侍是很重要的、哦、要怎样？要先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哦、所以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哦、你要先明白律法，明白圣经、啊、你至少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你才来参与服侍、啊、服侍很好，但是不要凭着人的热心服侍，光凭人的热心服侍、啊、热心是会冷淡的，你要凭着圣灵来服侍，凭着神的话来服侍、啊、好，现在内容呢，我想大概讲一下，我想这个前面大概都讲过了、啊、好，现在开始就吹号咯，吹怎样的号？两只号同时吹，要起行了嘛，有两只银号要同时吹，而且要吹什么？大声。第一次吹的时候，那以法、这个犹大就先行了，东边先行。那吹第二次的话，那就南边的流便开始要起行、啊、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当第一号吹响的时候，哎，这个犹大就开始走了。那在过程当中，那个会幕啊，本来搭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拆了。啊，那谁来拆？都是利未人啊。那利未人有三个这个宗族嘛，对不对？有这个拿顺、米拉利，还有哥虾嘛啊。那其中这个会幕里面其他器具的啊，比较属于圣所、至圣所这部分的，那就由拿顺他们开始要拆。拆了之后就放在牛车上面，几辆牛车，上次讲过啊，两辆啊，因为他们东西比较没那么多，也没那么重啊，两辆牛车，几条牛啊，四条牛，呵呵，记得哦。好，他们拆完再拆的时候，那另外米拉利呢？哇，米拉利比较辛苦一点，因为那个会幕外面外围的这一些板子啊，那可是很多又重的啊。所以他们也慢慢在拆啊，那这个有四辆牛车好，所以在这个第一队跟第二队当中呢的中间呢，就是他们，你说时间够吗？啊，够了，你要想想看啊，那个东边呢、啊，除了犹大支派，另外两个支派啊，所以这个合起来就是十几万人哦，十几万人要走哦，从第一个人走到最后一个人哦，那时间还蛮长的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走，大家全部都走过去了，没有啊，按照顺序慢慢走啊。所以他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可以把它拆好、放好。好，他们已经走了哦。走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南边的这一个流便支派，流便支派也有三个哈、啊，他们也走了。当他们第一队、第二队走了之后啊，在第一队、第二队中间呢，就是米拉利跟这个拿顺啊，他们拿着牛车拖着这个圣物啊，在往前走啊。好，走了之后，第三号之前呢，那个哥那个哥虾啊，哥虾族啊，哥虾族要干什么？抬约柜的，他们不能用牛车啊，他们是抬约柜的。约柜要几个人抬？四个人抬。那、你说啊，那么多人，这个哥虾族那么多人。只有四个人有资格可以抬，不要忘了哈、哦，他们是轮流抬，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哦，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我的轭是容易的。你想到说有几千个人在轮流抬约柜，所以他们抬一段时间就可以换人，抬一段时间换人哈、哦。所以服事主是轻省的，神都帮我们考虑到很多哈、哦，那我们的服事是轻省的，担子是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啊。好，然后再吹号啊，第三次吹的时候，那就是西边的，那西边是以法莲啊，那再最后就是但支派哈、啊，他们就是这样行，他们就是很有次序性，但是你看，不管他们怎么走啊，这个军队不管怎么走，约柜永远在正中央，所以云柱在哪里？正中央的地方，而、以色列百姓不管走前面走后面。时时都要留意那个云柱有没有停下来。如果云柱是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安营。好，看到了，看到怎么办？ 啊，看到了，他们还是继续走，前面停下来了，对不对？那后面还要继续走走啊，因为他们要安营嘛，对不对？好，那因为这个牛车运的这个拿顺啊，这个米拉利啊，他们就是可以走到的时候就把它怎么样开始在那边组装它整个会幕。那在走的时候走到这个但支派走完了，然后约柜直接抬进来就放进去至圣所里面啊。所以是井然有序，然后他们就绕着会幕，那么就安营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过程啊，看起来井然有序啊，井然有序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9节啊，29节，摩西对他岳父啊，那个柱啊，这个柱比较正确一点，叫内兄啊，内兄是什么？就大舅子啦，哦，大舅子。摩西的岳父叫做叶特罗啊，但是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内兄比较合乎啊。他说啊，是米甸人啊，因那个摩西所娶的那个女子啊，西波拉哈，她就是米甸人啊，米甸人啊，因为当时摩西牧羊的地方就在米甸啊，米甸。那他的儿子叫做何巴啊，何巴哈。这个何巴就是摩西的大舅子啊，叫内兄啊。那摩西呢，就央求何巴跟他们去，因为何巴对旷野的地形非常的熟悉了，所以等于就是要做向导了哈，做向导，走在前面，做他的眼目哈，带领他们怎么走啊这件事情。然后摩西还求他说啊，请你跟我们去啦哈，我们必会后代你哈。啊，我指的耶和华啦，啊，这个他这个以色列人哦，把应许之的好处啊，要给你，还给他很丰厚的好处那从这里我们就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个摩西是领袖，其实真正在带以色列军队的是谁？神哎，是上帝耶，不是云柱火柱吗？这个摩西应该就是根据云柱火柱的带领嘛。他既然神在带领，为什么摩西还要找人来帮忙？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摩西在对神的信心还没有非常非常的高啊。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有一点信不过神。请注意哦，你说，哎，摩西这么伟大的领袖，摩西不会做错，错了，摩西一样是人，在这件事情上，神不喜悦，为什么？神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一路带领以色列人，可是摩西却要找一个向导，找他的这个内兄啊，何巴来带领他，你会发觉摩西在这里，他没有求神，他反而去求人，请注意，求人。这个就好像这个亚伯兰有没有要进埃及的时候，他也没有求问神，他求谁？他求他的妻子撒来啊，为他说谎有没有？以至于他在那边吃了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教训，对不对？摩西同样有这样的问题，那不要说摩西有这个问题啊，其实摩西的问题比起我们来，他小很多的，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就信不过，你会去求人，就代表信不过神了。而且何巴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米甸人，在神的应许之地，他是没有份的，没有份的。摩西怎么可以把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份呢，就这样子私事相授就给了何巴呢？所以这件事情。神不喜悦啊！当然，神没有马上击杀这个摩西啦。如果击杀，那就后面就不用谈了啊。好，你看到33节啊，以色列离开耶和华的山，那就西乃山了啊，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你会看到，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行了3天，以色列百姓跟着行。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命定是我带领你们跟随，而不是有一个人在前面带领，不是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不喜悦摩西所做。当然摩西在学习，信心的建立是不断不断的，在每一次在每一站里面我们要学功课。这功课也许我们失败也许有挫折，但是神依然给我们机会，可以好让我们也可以按站向前行啊。34节说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以上，很清楚是云彩带领，是神的带领。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要说，这做领袖的做头的就要宣告，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也就是一路畅通无阻，靠着神的带领。那如果约柜停下来的时候，他就要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这个在旷野40年每一天，不是每一天啦，每一次起行要讲，每一次停下来也都要讲。谁讲？领袖，领袖。所以刘牧师常来宣告什么呢？你就把它当作是摩西，摩西宣告神的话。那宣告百姓要不要听？要。我们教会这种蒙福，就是刘牧师在那边宣告的时候，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接受这样的权柄。当整个教会同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就可以勇往直前，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好，这是第十章。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十一章就开始神这个对以色列百姓很重要的一些管教了。那我们还有一个观念，在这个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这个等于以色列对神的认知是无知的啦，没有知识的啦。律法颁布之后，他们就应该认识神的法则。在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神在对待以色列人就好像慈母，慈爱的母亲，因为他小孩子不懂事嘛，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怎么认识哎，这父母亲好辛苦哦，赚钱很辛苦，晚上好好睡觉。哎，小孩子不，小婴儿不管这一些啊，他饿了，他不舒服，他就哭，而且你不来，他哭得更大声啊。你照顾到照顾得不好，他就哭得更大声给你看啊。那你对他就百依百顺，你骂他，打他都没有用，你打他他哭得更凶啊。你骂他你这个后果就是更糟糕。所以在这个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以色列还不懂事，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是用慈母的心在对待他们。所以这个神说，我像一只老鹰，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有没有？好，可是小孩子是要长大的，当小孩子懂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带他不能又百依百顺，因为小孩子有时候做对，有时候做错。做对我们要奖励他，鼓励他，但是做错了呢，要管教他，要管教他，不能这么不懂事。好，律法颁布了，他们已经认识神了。好，从此之后，只要他们在做以前那种愚昧无知的事情的时候，神要管教。以前做愚昧无知的时候，神会开导他们，神会带领他们，神会苦口婆心的来劝勉他们。可是现在你做同样愚蠢的事情，神就要管教，神还是同样一位神，可是因为我们的阶段不一样，神会有不一样的带领。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小婴儿的时候你对他是百般的呵护，可是小孩子懂事了，你要教导他，对不对？这个可做，那个不可做，做错了我们有家规，家规，还有家法，这个犯错了该处罚就要处罚。所以箴言讲说，不忍用杖责打他孩子是恨恶他，如果他是你儿子，该处罚就要处罚，这是圣经原则，但是处罚不要太过分，处罚的这个出发点是因为爱，爱，不是恨，不是你的火气，不是你的脾气，不是，是爱，你在爱中去管教他，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很多父母现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表面是爱，但实际上是因为 你出自于内心的那种愤怒，那是很可怕的。好，那我们来看到十一章的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在这里面，以色列百姓发怨言，可是圣经没有写他们到底为什么是发怨言啊，而且用恶语啊，不是俄国人讲的话，是讲非常这个不好听的话，非常深的、非常无理的这种恶言的攻击毁谤，神听了非常的生气啊，这叫易怒啊，神发怒叫易怒发作啊。为什么发怨言？其实你想想看，在埃及虽然做奴隶，但是工作啊、生活都很平稳嘛，对不对？没有变化嘛，对不对？每天的工作就做奴隶嘛，回家休息嘛，有的吃啊，有的睡啊，但是在旷野不一样，在旷野你的生活就有很多的不方便嘛，对不对？环境是变来变去，吃的东西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嘛，对不对？那所以发怨言，说真的也蛮正常的哈。可是啊，如果你遇到生活的难处，你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这个不叫做发怨言。到神的面前，甚至可以有不太好听的话啊，就像诗篇里面讲到说，把你的孩子丢到墙上，这人变为有福。你看到这个，你还要背啊，你要背圣经啊。他说把你的孩子啊丢到墙上是怎样？把孩子丢到墙上，那是会死的，会受伤的，这是非常凶残的，非常猛的。这个任何基督徒就不应该做这种事的，不要说基督徒，其他人也不会做这种事。可是那个诗人怎么写？把你的孩子丢到墙上，这人变为有福啊！诗篇都是诗人向神祷告的内文呢。那跟神祷告说把人家的孩子丢到墙上，这人变为有福，这是在讲什么？其实诗人在讲他心中那个很不平的那种情绪。这个诗篇作者他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啊，受到巴比伦这种外族的欺压到一种程度，心中一股的怒气怨气，恨不得把人家的孩子，把仇敌的孩子丢到墙上去，这个叫做说很坦白的来到神的面前，叫做倾心吐意啊。请注意哦，这是祷告。但是后来在神的光照里面，他慢慢就是把咒诅变成了祝福啊。所以你看诗篇要这样看，不要说啊诗人也这样做，这个代表诗人他是很坦诚来到神面前。我里面充满了恨，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说，我非常恨，我恨死那个人，恨不得要把他杀死啊！你懂这个意思哈？但是在神的光照当中，他把咒诅变成了祝福啊！所以你要把整篇看完哦。但是如果人到人的面前去讲这一些，恨死那个人，恨死那个人，你会听到哈，如果他很同情你，跟你站在一起，他就跟着骂。那个人真是该死哈！怎样怎样，你离开那个人是对的哈，那个人淬事乱断哈，这个都不足为惜哈，跟着一起骂，哇，两个骂得好爽，这个在干什么？这个叫怨天尤人啊，这个同温层里面取温暖啊，这一种叫做怨言，请注意哈，怨言跟倾心吐意你把它分开，人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人在神面前说那些不好听的，那叫做怨言，怨言，神愤怒，神非常恨恶他的子女在做这种事。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要了解，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啊，可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而不要在人的面前好像诉说一大堆的苦水，要博得同情。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好。那这个时候神的管教来的，这是第一次管教，请注意哦，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哦，那第一次要特别纪念，为什么？你要学习长大， 不要再像以前愚昧无知的时候。现在你要长大。如果神不管教，这个小孩子永远长不大。这个小孩子一定是个坏孩子，你要很小心。神所爱的，神必管教。而且神第一次的怒气发作，你会发觉好有恩典跟怜悯。你就自己看哦，他说死火烈火在他们中间焚烧，这个火不是从外面烧进来的，是从他们营中间。营中间什么意思？他们以色列有分营嘛，一营一营的这样子，对不对？他是烧在营跟营的中间，可见有没有烧到他们？他说直烧到哪里？营的边境，火很大很可怕，但是有没有伤害到他们？没有，这个管教没有死半个人，没有半个人受伤，可是每个都吓破胆。哇，这个是威吓的能力啊！神一发怒，烈火从他们营中间烧起来，但是只烧到营的边界，因为神的话有权柄，神说烧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神不会做错事，神做的事非常精准，没有一个人受伤，但是每个都吓死了。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火就熄了，代表神听了这个祷告，神也应允这个祷告，神就怎么样？赦免他们。神给他们一个管教，神只要教训他们，神不是要他们的命，神是要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那个地方叫做他贝拉，他贝拉，中文蛮好，他贝拉走了，他贝拉。他贝拉什么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神第一次的管教在他贝拉，神用火烧在他们营中管教他们。好，第四节，他们在从中间就要开始学习了。他贝拉就一站了，你慢慢去数哈，看你都要多少站了。第四节，他们中间有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闲杂人，什么叫闲杂人？闲杂人呢，就不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呢的一些人哦，那这些人可能是埃及的人哦，可能或者埃及其他的外族到埃及里面就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些人，叫做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啊。哎，那他们为什么会跟着他们出来啊？为什么跟着以色列人出来？哎，神明明是呼召以色列人啊，他们怎么跟着出来？那一定是看到神迹嘛。在埃及有10个大神迹耶，这些人一看，哇，这个神不得了哎，埃及全地都受十灾呀，哇，这神太伟大了。而哥山地啊，以色列住的那个地方竟然没有这十灾，哇，这太神奇了。所以跟着他们走哦，我可以经历神迹啊，我得到好处，就跟着来了。可是没想到出来之后走在哪里？啊，旷野，旷野。鸟不生蛋，什么都没有，连喝个水都很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大起贪欲之心，可见他们贪欲不是现在才有了，以前是贪欲嘛，哪里有好处就要跟着到哪里去嘛。贪欲之心大起，就是勾起他里面那种强大的贪欲之心。他就说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又哭又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啊，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姜、蒜，跟中国人还蛮像的啊。除了在旷野里面，现在我们心血都枯竭了，快死掉了，快活不下去了啊。那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玛拿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吃了。哇，在那边做山洞，本来没事，对不对？但是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其实以色列心里不太敢讲，可是闲杂人就开始讲，讲到过去在埃及多好啊，这吃鱼啊，这个河里随便一捞啊，鱼又大又肥啊，哇，讲到这口水直流，又想到黄瓜、西瓜、葱、蒜等等，哇，那不得了。埃及代表什么？埃及代表世界。那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很好。这个代表世界当中很美好的东西， 世界上很美好的东西啊，仇敌常常在利用世界很美好的东西，在引诱神的百姓，啊，引诱他们过去，要让你们重新回想埃及，想到埃及。那想回埃及的意思就是否定神的带领，他不要神的带领啊！那埃及多好，这些东西多迷人多好。现在神供应的是什么？玛拿，天天玛拿，早餐玛拿，午餐玛拿，晚餐还是玛拿。如果你要吃个宵夜，还是什么？还是玛拿。今天吃玛拿啊，明天吃什么？不用想，玛拿，吃多久？他们当时还不晓得要多久，对不对？啊，如果快的话，很快就进去了；慢的话，还有38年可以吃啊，天天吃玛拿。哎呀，他后面讲到说，玛拿像什么？玛拿像圆锥子啊，圆圆的小小粒的啊，又有点像珍珠啊，啊，看起来不错啊。但是天天看珍珠，你就不会觉得珍珠有多好啊，满地都珍珠，你就不会觉得满地珍珠有什么好。如果现在你到个地方，遍地都是钻石，你不会觉得钻石多好？突然有一颗石头，你会石头才叫做无价之宝，你懂这意思吧？好，现在天天给你玛瑙，你就不觉得玛瑙有什么好？如果一条鱼多好啊！突然出现黄瓜，不得了，对不对？哇，那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黄瓜，世界最好的。他们闲杂人起的这样的一个心。在以色列当中传开了，以色列人真的就完全认同，对嘛？想起以前多好，对不对？主日，哎呀，以前可以出去玩啊，现在主日就要来教会啊，怎样怎样怎样，好像变得很不自由啊。我以前不用11奉献，我这个钱要怎么花就怎么花，现在信了主之后就要11奉献，那我太太不是变少了吗？哎呀，以前我有以前那个生活多好，闲杂人，闲杂人。贪欲之心啊，后面还告诉你啊，这个马来要怎么吃哈？他说可以用磨的啦，哦，可以用就把它捣碎，然后可以煮在锅里做成饼哦，煎煮早茶，你要怎么用都可以，告诉你怎么吃。不过原料只有一种，叫做马来啊。这要是中国人哦，那真是惨哦。好。摩西听见了，摩西听见各家都在帐篷的门口哭嚎，要哭为什么不在帐篷里面偷偷的哭就好，还哭到外面呢？因为大家很有伴啊，你想想看，200万人哭起来，那个哭声有多大？在帐篷外面，人家才可以看到，才能够引起共鸣呢、啊。哇，大家都一起哭啊！哇，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哎，有人说啊，摩西不喜悦神发怒，不是，神不喜悦这些百姓，不喜悦百姓在那边哭嚎啊。毕竟摩西还是比较认识神的。可是当摩西不喜悦的时候，却引来摩西生命的一些这个缺陷，把它引出来。你看摩西下面讲的什么？你为什么苦待仆人？你讲神呢、啊？神，你苦待我、啊。神，你为什么苦待我？我为什么不能在你眼前蒙恩，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放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其实我怀的，这百姓不是我生的，是神你生的。但是你只会生了、啊、这个，把带领的工作全部丢给我啊！他下面就讲，就这么讲啊。你竟然对我说啊，把他们抱在怀里啊，如养育之父啊，抱吃奶的婴孩啊，抱到你岂是应许他们祖宗这地？啊，你把这个，你生了要我养，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哦。哎，养很久啊，那我从哪里给百姓吃，给肉吃呢？现在百姓都在哭啊，哭到我这一个抱着他们的不晓怎么办，200万人了、啊，我怎么办？啊，哭都哭烦了，我又没有肉可以给他们吃，我去哪里拿肉给他们吃呢？啊，他们都向我哭好啊，你给我们肉吃吧。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我担当不起哈！你这样待我，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杀了我，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求死，摩西求死，你会想到以利亚是不是也在罗藤树下这么求死，对不对？ 啊，都是神啊，真的把我杀掉算了，眼不见为净。嗯，这样的一个事情，摩西发怒，摩西生命的缺陷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做自怜，我好可怜，我真的好可怜啊！神，你这样子来苦待我啊！你别人不找啊，亚伦，你找亚伦好，你为什么找我摩西呢？对不对？我那么可怜啊，那我这么倒霉，200万人，干脆你把我杀掉算了。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你就把我杀掉好了。这叫做自怜，自怜。神在每一件事情也在训练他的仆人。摩西以前不晓得他自怜，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把他自怜呈现出来，呈现出来是好事，你才可以去面对他，否则之前你都不晓得。为什么神给我们有时候在很多的环境当中给我们一些难处？神就是故意要给你难处，目的干什么？目的是让你生命的缺陷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你才可以去对付他。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好得不得了，约伯好得不得了，他都不晓得他生命有那种残缺，但是神借着他的朋友，借着撒旦的攻击，把他生命的残渣出来。所以你看，当他出来之后，神一显现，这个约伯说什么啊？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为什么？神，你太伟大，把我生命那一点点残渣杂质全部出来，所以他从金变成金金纯金了。哇，那个是细挑的，把那个一点点的残渣全部挑出来，不得了。摩西一样，碰到事情的时候，生命的残缺出来了，好事哦。神也知道现在摩西的信心不能够把以色列百姓带进到迦南地区，摩西的信心跟不上神的脚步，所以神没有责怪摩西，没有。神要怎么造就摩西？你看下面啊，摩西就对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要从以色列百姓当中招去70个人啊，都是百姓的长官跟长老啊，官长长老，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这边来啊，那么跟使他们跟你一同站立。一同站立，就是神看你们就是一体的啊！我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跟你一起来担当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承担。哇，很好嘛，对不对？你本来一个人独自承担是受不了的，对不对？信心跟不上。神说好吧，召集70个以色列的领袖跟你一同站立。我要把本来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那就圣灵嘛，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也把它分担给这70个人去管理。这救人来角度来看，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可是就属灵来看不好，为什么？因为神本来只用摩西一个人。如果神的心意是这样，早就可以立70个人一起来管理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神只替的摩西做领袖而已，神给他权柄管理以色列百姓，但是摩西的信心无法跟上。神说：“好吧，那就找70个人，但是本来在你身上的那个属灵的分量，要从你身上拿走一部分，也就是你那个属灵的分量怎么样变少了，但是你的工作量怎么样也减轻了。”就好像你跟你老板说啊，做不了那么多啊，要多一点。那老板说可以啊，那你减薪呢？你减薪呢，然后分给其他人呢，你工作也少一点呢，可以啊。啊，但是我们说用这个这样一个比方来看到神在摩西身上带领，神也让摩西可以这样。那这个是因为摩西的信心跟不上，神的一个怜悯啊，神的怜悯。但是神对摩西的命定是他自己一个人，但是现在这个命定变成了打了折扣，这是摩西的一个亏损啊。但是对他这个时候信心来讲，他是需要的，他是需要的啊。好，18节， 那么又要对百姓说啊，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啊说，谁给我们肉吃啊？啊，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听到耶和华的眼中哈、啊。神说啊，我要给他们肉吃，不止吃一天，吃两天，吃五天、十天、20天，我要给他们连续吃一个月。而且啊，甚至那个肉要从你的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你们说没肉吃，很想吃肉，对不对？啊，在那抱怨。神说：“好吧，我给你吃。我不是给你吃一次，我要给你吃整整30天，吃到你们厌烦了。那个肉从鼻孔喷出来，肉多到一种程度，让你吃不下，吃不下，你又很想吃，一直吃，吃到厌恶。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埃及？”不要忘了，当时他们做奴隶，他们哀求神把他们带出来，神也把他们带出来，神也没有让他们在旷野中饿着，神依然给他们玛拿吃，对不对？但是他们想要吃肉，要这种程度，神说：“好吧，我就给他们吃。”那这个时候，摩西听了之后就说：“嗯。”跟我同行的百姓呢、啊，步行的有60万人，步行男的，加上其他妇孺老幼啊，这个可能有200万。你还说什么？我把肉给他们吃，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要把他们宰了牛群、羊群，或者把海中的鱼都捞上来吃吗？摩西不是不信神能做这件事情，只是很怀疑。这肉到底要哪里来？那对肉从哪里来有疑问，可以到神面前问，可以问啊。这个不代表他不信神可以做，他信神可以做，只是神啊，你要怎么做？他对这个有怀疑，就好像玛利亚，你看那个天使跟他讲说你要童女怀孕了，他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他不是不相信，他如果不相信，那可能会像跟撒加利亚一样，会变成哑巴。但是玛利亚没有变哑巴，可见他跟这个撒加利亚的信心是不一样。玛利亚她愿意主的旨意成就在她身上，可是我明明没有结婚呢、啊，我怎么可能怀孕生子？这个对我们人的理智来讲通不过去，他就有点想要问说、啊、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啊，他对这个来问啊，所以请注意在看的时候要很小心哦。你会看着，哎，比你他也在问这个，好像不相信。他不相信是说神啊，你要怎么做？对这个他不晓得啊，所以想问。摩西也是这样啊，神啊，这怎么可能做成呢？我是相信你能做，可是怎么做成呢？难道在旷野中你有那个很大的养牛场啊？就好像5号公路啊，到某一个地方，哇，那个好臭，对不对？你就知道哦，这中间路到了啊，那个养牛场啊，养场啊。办200万人同时要吃，而且不是吃一天两天呢，吃30天呢，整整吃30天。还是要你把海里的鱼通通捞上来给他们吃，200万人，那每个人吃一条就200万条啊，对不对？那是一餐呐、啊。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三十天，要吃多少鱼啊？那是不是你要把鱼通通捞上来呢？因为作为摩西来讲，那个数量很可怕，很可怕。他不晓得，你看23节神怎么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大能的手，我的手岂是缩回来？我的神膀臂不缩短，代表神的能力啊，大能大力。他不会碰到小的事情哇，大能大力；碰到大的事情小能小力，不会缩短回来。神的膀臂岂是缩短？你要常用这句话来做宣告：神啊，你的膀臂岂是缩短的？代表你们是有能力的啊！好，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你等着看吧！啊，我要施行神迹给你看，你等着看吧！好，摩西就出去了哈。那我们看到，那摩西听到有2件事情嘛，对不对？要这个把神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嘛，然后再来这肉的问题啊，2件事情啊。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摩西就把70个领袖召聚在会幕当中，那么神的灵果然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有一个印证，就是他们开始说话，受感说话，就开始在说预言了，说方言，类似这样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70个人都说了，代表神说话算话。神前面那个是一个应许，对不对？现在马上就应验，这马上就应验的东西哈。结果呢，有2个长老，这70人当中只来了68个人，有2个人没来，还在营里面，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啊，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他们说是灵修，那为什么没有来？不晓得，可能在上厕所吧，忘了，没开玩笑哈。好，反正就是没来。那结果呢，就有人来报告摩西，27节，有个少年人。年轻人啊，少年就是年轻人啊，跑来告诉摩西，2个人还在营里面说话，在营里面说，就是没有来，本来在会幕，对不对？会幕前嘛，这68人受感说话，那很正常。可是这2个人没有来，在他们的营里面，他们也受感说话，代表神的灵也在他们身上。28节，你看到、摩西的帮手叫嫩的儿子约书亚。啊，以后就很有名了，对不对？他现在是一个帮手，就是摩西所拣选一个人，他请我主以摩西啊，禁止他们，不要让他们说话，不要让他们受感说话。这个约书亚是很单纯的，那他们不听话，他们不顺服你的话，所以呢，即使他们受感说话，摩西啊，请你现在禁止他们说话。但说是他们受感说话，是神的灵感动他。神都同意了，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还真的很嫩啊，他说不可以让他们说话，他没有看到神的工作。但是摩西经由神的这样子跟他说话之后，神做事之后，他整个人从那个缺陷里面，他学到功课，他的生命苏醒了。你看呢，摩西的反应。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嫉妒，他们是嫉妒啊。你可以看到、约书亚嫉妒啊，懂摩西这句话，你可以看到嫉妒。他们没来，为什么他们会受感说话？不要忘了，这70个人里面，约书亚就其中一个。我是到你面前，我才受感说话，对不对？我听从才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他们怎么配得这样的东西？所以约书亚嫉妒他们，嫉妒啊，这是人要对付的东西、但约书亚在这个地方，他也把他缺陷显露出来，神也在训练他啊。好，惟愿呢、这个29节哈、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哇，你就可以看到摩西的心胸怎么样，宽广。他听到说那2个人也在说方言啊，说预言啊，他就知道那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愿意让所有的百姓、神所拣选的人，通通受感说话。哦，他摸着神的心，其实神的心是这样子，没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灵里就苏醒。再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再来就讲到这样肉的问题的啊，肉的问题。他说有风啊，从耶和华那里刮起，就代表这是从神那里做的事。神刮起东风，把鹌鹑是一种小鸟嘛，吃过鹌鹑蛋可能没看过鹌鹑啊，那没关系啊，反正神刮起风啊，把这个鹌鹑从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跟营的四围，你要看神在做事哈，多么精准啊！这个飞到哪里去？以色列营的周围跟营的边，不是到处乱飞哦，有个目标哈。那这边有一天路程，那边有一天路程，也就是说，飞的范围呢，在他们往前行一天的范围，以及他们过去所走的那一天的范围，就是说，除了营之外。那个是满山遍谷，都在他们营的四周围，满满的都是，而且啊，离地面只有2轴啊。你看一个轴就是我们手轴这样的长度哈，两轴高不高？不高，也就代表这个鹌鹑，如果你要抓它的话，极其容易，你不用跳起来，你也不用蹲下去，不用， 啊，你家里有种果树啊，自然的果树长在跟你头一样高哈、啊，一把就有啊，不用爬树去摘，那太辛苦了，对不对？这个鹌鹑是鸟啊，在飞的，飞的高度就是离地2轴这个地方，你随便一摸就是鹌鹑啊，随便一捞就是鹌鹑，抓非常容易，而且呢，到处都是，随便抓吧，随便煮来吃吧，啊。你看神做事是这样做的，哇，这是神迹嘛！啊，百姓就起来看到鹌鹑，哇，鹌鹑就是肉啊，好高兴的、啊、哈！这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一整天一直在抓鹌鹑，抓鹌鹑，请注意，你可以抓多少？你看哈、哦，他说啊，最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你知道1赫梅尔多少吗？周神你吓死哈，220公升。220公升啊，那每个人最少也是10赫梅，那就2200公升了、啊，这么大的量哎，啊，你那个如果是用那桶子啊，这个装酒的那个橡木桶啊，那可能就好几十桶啊，这么多，那请问你一天能吃多少？一餐能够吃多少？啊，他们呢？为自己摆列在银的四围，肉在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啊，一直吃，一直吃啊，真的吃到这个肉从鼻孔喷出来。你看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他瓦。那你又觉得神很奇怪，你不是要他们吃吗？尽量吃吗？All you can eat buffet 啊，对不对？为什么神他们吃的那么高兴的时候，你就去？击杀他们，用最重的灾击杀他们。哎，神，你怎么出尔反尔？错了，为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这以色列人是怎么抓的？如果今天想说神你供应，你说叫我们吃30天，我们的确每一餐都可以吃到鹌鹑，我们可以吃30天。那30天你有需要像这样子吗？从早补到晚，拼命的抓，拼命的，你看到、哦、终日终夜，连晚上都抓。你这个是表现什么？你信不过神，哇，这么多！但是我抓了之后还会不会有？会不会我今天抓了就没有了？那我要怎样？我就多抓一点，跟那个死马拿不是一样的意思吗？他们信不过神，而且鹌鹑是神给他们食物，那叫恩典，就像马拿一样，这是恩典。你根本吃不了那么多，你抓了那么多，杀死了那么多。结果你在浪费神的恩典，而且是极其的糟蹋神的恩典。你说神会不会生气？我们一定也生气。就我们，对不对？我说给你30天，你慢慢吃嘛，你能吃多少？All you can eat。但是我的胃量就是一盘嘛，或者2盘嘛。结果拿了一大堆满桌的食物，我吃不了啊，我一样吃不了，全部拿去垃圾桶倒掉。这叫浪费恩典，浪费恩典。神气的不是他们吃，不是气他们抓，而是那个态度不对。你是怎么抓法？你因为你不相信不过神，所以神要给他们极严厉的管教。浪费神的恩典，信不过神，是在这里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神你出尔反尔，你给他们吃，你又要杀他们啊？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神？你要好好的看圣经啊，否则你就误会了啊。好，那么基伯罗啊哈他瓦什么意思呢？贪欲人的坟墓，贪欲，贪呢、啊，怕没有，不满足，对不对？明明吃不下，硬塞啊。吃饱饭就可以看到人是不是有贪欲之心了、啊。吃饱吃胀了，但是我就拼命吃，我宁愿吃到撑不下，回家拉肚子，我都要多吃一盘，我要吃够本啊！所以人性啊，在那个地方可以彰显出来，贪欲人的坟墓宝贝啊，我没有开玩笑啊。好，再来我们看到12节，非常重要的一章哈，12章，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古实就是非洲的伊索比亚这个地方啊。那古时女子很可能就娶一个黑人哦，黑人的女子哈、哦。我不是说黑人不好，就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你又是摩西，你当领袖啊，你竟然娶了一个 古时的女子哈，那当然没有禁止说不能娶这个古时女子哈，啊，为什么娶我们也不知道哈。好，米利安跟亚伦，他们是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啊，他们看到摩西娶了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女子，就毁谤，毁谤，毁谤不是根据事实哦，毁谤是捏造事实去攻击他。他难道耶和华跟摩西说不允与我们说话吗？那这话耶和华听见。因为米利安是女先知啊，亚伦是大祭司啊，他们也是属于领袖阶层的啊，只是大领袖是谁？摩西啊。他们嫉妒摩西啊，所以你看听话啊，你说神难道只跟摩西讲话，不跟我们讲话？那为什么摩西是大领袖，我们是第二的、第三的？为什么？其实出于嫉妒。你应该听出来，话很酸啊。好，第三节，摩西为人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众。哎，突然冒出这一句话，这句话谁讲的？有人说摩西五经谁写的？摩西写的，那是因为你没读懂圣经了。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代表圣经的真正作者是圣灵，是神。这句话是神给摩西的评语。摩西为人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而，你看为什么？在下面的对话当中，摩西遭受哥哥姐姐这么严厉的批评、论断、攻击。毁谤，摩西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而且态度非常的谦和，为人极谦和。你说表面的，不要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是神说的，神鉴察人心了，可见是真的。好，接下来我就不全部念哦，那时间关系哈，我就把这个大概跟大家讲。摩西不说话，神出来说话。神对这两个人把他们叫出来，跟他们讲：“我跟摩西是面对面，我对其他的先知啊，我要借过异梦、异象，而且跟他说话用谜语啊，就是不直接讲白啊。但是我对摩西呢是面对面，而且不用谜语，有什么讲什么，像朋友一样。他是我的仆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属灵的分量在那里。摩西可以到会幕与神面对面讲话，其他的不行啊。而且摩西在我全家敬重，啊，全家敬重，这讲全家讲以色列家了啊。好，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向两人就发怒而去。神不是气气就算了哦，神管教。来看第十节哈。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神的管教马上下来。那亚伦到底有没有长大麻风？我们继续看啊。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主啊，求你不要因我的愚昧啊犯罪，就把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亚伦认罪，他向谁认罪？他向摩西认罪，因为他是毁谤摩西。他称摩西叫我主，不是我弟弟耶，他是他弟弟没错，但是他称他说我主。然后下面那句话，他一方面求赦免他，也求赦免米利暗。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而这件整件事情很可能是米利暗带头，而亚伦附和。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的管教的时候，亚伦认罪，但是我们看到米利安没有认罪，即使长了大麻风，他一样没有认罪。好，再来我们看摩西的反应。要是我们是摩西哦，有人毁谤我们、攻击我们，不管他是我的哥哥还是姐姐啊，我心里一定很怨恨，对不对？那又看到神为我出气，神为我讲话的时候，那我心里不是？高兴了半天嘛，对不对啊？活该啊！谁叫你攻击我？但是你看摩西他怎么反应？摩西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你知道家人是什么？家人就要学像摩西。虽然我的家人对我不好，对我不谅解，但是他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哀求神，神啊，求你医治他。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摩西，他整个的心胸。他对家人啊是这样一个态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
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他的父亲吐唾沫在儿女身上，代表这个儿女犯了很大的罪啊。他的父亲气到一种程度，把口水涂在他身上，这个人要7天不洁净啊。所以说，现在他得罪了天上的父啊，要把他放到营外关7天。营外，因为大麻风本来就出到营外去，营内代表神管理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出到营外代表你不圣洁，到了你圣洁之后再回来，那百姓就没有行路，直到把他领出来啊。那你说就7天而已嘛？但是你发觉7天神的百姓没有动，因为神没有动，神在等他悔改。神的工作7天的工作，就因为米利安而受拦阻。但是神要做的事依然会做啊。好，第13章也非常重要哇，这几章实在都是非常重要啊。要派他们去侦察这个迦南地啊。他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啊，在巴兰旷野，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南边啊，这跨过去就进去了啊。第一节你看一下哈。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每个支派要打发一个去啊，而且都要做首领。”从这边看，你会觉得去窥探迦南地是神要摩西去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哦。请你看哦，给你们讲义哦，在这个《生命记》的1章21到22节，你要看。你才知道来龙去脉啊！好，读给大家听哈，你也可以看你的讲义，或者翻开你的圣经哈，《生命记》1章21到22节。他说：“看呐、啊，这是摩西讲的哈。他说：看呐、啊，耶和华你的神已经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代表他们看到迦南地了，准备要进去了。你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看，这是一个。”摩西信心的宣告，神的应许之地摆在你面前了，马上进去得地为业，不要怕，进去吧。这是摩西讲的啊，你们就都进前来，你们就在以色列人，当然就是这些领袖。他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怎么走，进哪座城，都回报给我们。以色列人请求摩西。让我们派人先进去看看吧，看看那边的人怎么样，城怎么样，地怎么样，回来报告。我们这样进去比较知道怎么做。这个在讲什么？眼见，我眼睛看到了，我看到那地怎么样，我再决定要不要进去。摩西讲的是什么？信心。神应许之地摆在面前的，进去吧，不要惧怕，因为神要领我们进去得地为业。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基督徒在过世上日子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既然他们凭眼见，因为信心还没有跨过去嘛，凭眼见，我们先进去看看好不好？那摩西就问神了，神就给摩西一个指示，好吧，就派信去吧，哦，去看看。本来应该凭信心去取的，结果他们要凭眼见，我要先看一看。那摩西也觉得不错啊，摩西的信心是。你看摩西就有信心了，我们进去。那这个信心就是说你怎么看事情？摩西听到他们讲说：“好吧，那就让我们进去看看，看那个地多好，神给我们地多好，那我们就进去拿吧。”啊，摩西是这个意思啊。好，这10个支派的名字都列在这里，其中有2个啊，因为这2个是有信心的嘛啊，一个就是这个迦勒啊，第6节啊。犹大支派啊，这个迦勒，另外一个在第8节，以法莲支派，这边讲到一个何西阿，有没有？这个何西阿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哈，在新约哈就叫耶稣了。其实这几个名字的音都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哈。那当然，这一个16节你可以看到，摩西啊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啊。好，那么摩西就差派每一族的族长哦，所以差派12个进去，这12个都是族长，族长就是见识很广，有勇力，有智慧， 有信心的人，在以色列他们就是代表，他们一同进去，进去之后，那后来就是报告消息了哈。好，他们进去，摩西来告诉他们说，把那地的水果啊拿一些回来，看看那个地有多肥沃哈。所以你们看到23节哈，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一枝，哎，用砍的哎。砍的、啊、可见那个枝有多粗啊，砍下，而且一串葡萄要用扛的，可见那葡萄多大颗，多重，多甜美啊，拿回来给大家看，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25节，过了40天，窥探那地回来，到了巴兰的旷野加迪斯，请注意加迪斯这个地方，加迪斯啊，就是进去就可以得到地的那个地方叫加迪斯，派了探子。在加迪斯的失败让他们在旷野多走了38年，本来第二年就可以进去了，现在是第二年对不对，第二年就可以进去，可是他们在旷野还要再走38年，所以有人说他们在旷野走共有走了40年，是这样子，前面2年就该进去，结果因为没有信心要凭眼见，所以总共走了40年啊。好，那果然这个回报之后啊，然后果然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27节，然而28节一个转折是，然而那地很好，然而惨了，这个人好，人很好，很棒，然而那惨了，那就是缺点啊。然后我看见那地的人，哇，都是巨人啊，怎么一大堆的哈、啊。那33节，你看哈，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人，亚纳人就巨人了哈，就是伟人，伟人不是伟大的人哈，伟人是长高大的人啊，他们是伟人的后代，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哦，他们看我们呢，哎，我们看自己哈，首先说看到他们那么高大，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哦，我们就觉得很渺小。我们就像蚱蜢、啊、第一个我们看我们是像蚱蜢，人家一吹一踩你就死掉了，据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哎，是真的吗？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吗？其实 有点蠢，如果他看到我们，那直接把我们就杀掉了，对不对？怎么让你回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别人也这样看我们，我们看自己是奴隶，别人看我们你就觉得别人看我们都是奴隶，你懂意思吧？可是约瑟从来没有看自己是奴隶，所以约瑟、啊、他看什么？我是神的选民，我是神所爱的，我们就应该凭信心继续拿。这里面有两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他们是凭信心的人，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环境，有信心的人看是神在掌权，可是没有信心的人看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他看到仇敌的工作，看到仇敌的工作你自然害怕、啊、你看到神的工作你自然就很兴奋了、啊、对不对？然后赶快进去得地为业吧。很可惜的，大部分的人听从谁，人心里都是害怕，听到巨人那么可怕就忘记神所说的话，进去得地为业的应许，迦南美地，以至于在加迪斯这一战他们失败了，这失败的祸果啊，就后面来的那一些暗战向前行，旷野了38年，到最后真正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就是加勒跟约书亚，第一代里面只有这两个人进去，带着其他的第二代的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去，其他的人每一个都死在旷野里面，倒闭在旷野里面，包含米利安，米利安也死在旷野，亚伦也到最后即将进去之前死在旷野，连摩西，那摩西我们再好好讨论这一个哈，以后我们再看到摩西为什么他也不能进到迦南地区，摩西啊，一点点啊，神的仆人、哦、真的是要非常谨慎、哦、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个地方、哦、那我想现在如果说有一些问题
想讨论的哈、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开放给大家啊。那请启飞把大家 unmute 啊、哦。那如果你想分享什么的话，就请你打开啊，就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好，我就把时间给大家哈、哦。
哎，黄牧师你好。
哎，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他们在帐幕这样行走的时候，那个你说那个约柜是在，所以那云柱是会在中间嘛，对不对？
对。
那第一个起行的是东边的这个的
犹大。
刘大，他们总共有186400个人，哈，就这样。他们是人最多的，然后接下来是南边的，所以有150000多。那这么有这么多人，然后再接着才有约柜嘛。
对。
那云柱停下的时候，他们走在前面的人，知道他停下来，是不是？就是他们也是要往前一直走嘛，对不对？他发现是要等到发现说，哎，奇怪，大家没有走的时候才
对
再回来，还是怎么样？
对，原则上云柱挺的，云柱不是一小块的，云柱是很大块的啊、哦。但是云柱的最中央一定是对准的这个会幕。当他走到最后停下来之后，因为一定有前面有人要看，后面有人看，所有人都要看这边，一边走一边看。他们不是在开车，他们走得很慢、啊、慢慢走，你就看，大家都在看这个东西。一停下来。好，会幕不走了，会幕不走了，前面走在前面怎么样？要回来，对吧？那后面还在走的，是不是要绕到原来的这个？比如说蛋在最后面，对不对？蛋就要怎么走？他跟着这样队伍走，对不对？哎，这个后面应该就是这个以法莲嘛，以法莲就要绕到他原来的位置，那蛋支派就要绕到他的北边去嘛，对不对？那走在前面的是要绕回来了。云柱不会动的，云柱在那个地方定下来就停下来，那你的会幕就定在那个地方，就中心点，然后大家都回到中心点的四维安营，就
接着
荡下来。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啊、好像他们都像摩西啦，都有跟那个耶和华对话哈、
嗯哼，
他们这个对话就是就像。其实讲起来是不是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这样讲话，因为他没有形象，没有看得到嘛，所以就是好像没有一个东西，好像一个你会不会如果在旁边看的人，如果他也听得到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没有听到的话，会不会觉得说那这摩西是不是在自言自语？因为我看他在那个第十二章这里面，他要叫那个摩西、叫那个亚伦跟米利安也来嘛，就变成有三个人。这个他的讲话就是说三个人都会听到嘛，就表示说他这个讲话好像不是说只有不是按在那边的，好像是真的有发出声音来，是不是？
呀、yeah, ，这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了，说真的是不知道哈、哦。不过神在跟人讲话，我想。不就是面对面的意思，说不能人不能看见，从来没有人看过神，请注意啊、哦，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显明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包含摩西，没有办法看见神，没有办法看见神啊。那所以呢，你说面对面就像我们人跟人，不是人跟人，是人跟神啊，你也一样看不见神。但是你看不见神，你知道神在跟你讲话，云雾啊，我讲，当圣殿里面，圣殿造成所罗门在那边祷告啊，这祭司不能站立，对不对？那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圣殿里面，你看不见，但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完全感受得到啊。那他讲的话，他要给谁听就给谁听，不给谁听，大家听到是雷声，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很多，大家以为在听到打雷，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听到神在跟他说话、啊、那神要跟谁说话，让谁听得见，那就是神的主权。所以要让米利安、亚伦听见，他们三个人听见，这根本不是难事、啊、那他们三个人都听见，在这过程里面都听见，而且是在会幕门口，能够进到会幕的就是摩西、啊啊、他们是在会幕门口、啊、好，不晓得没有回答到，
谢谢，
对不对、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
是黄牧师，那个，那您说他没有摩西没有见到神，可是在那个十二章第八节的地方，他不是有说神说他必见我的形象。
必见我的形象还是见到神？
对对对，就是说他有讲说必见我的形象，那难道那个摩西就是说神跟摩西面对面他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形象吗？
他当然是见到神的形象了，但是见到是怎样的形象摩西没讲，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根据整个圣经，甚至看圣经一定要全部看啊！你不说旧约这样讲，新约跟他讲不一样，不会，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见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嘛，所以你不要把他想象神像我们一样这个样子，不是的，因为神是灵、请注意、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用心灵与诚实。中文圣经讲神是个灵，那个个一定要把它拿掉，如果能算一个两个那就不叫做灵、灵就是说你看不见、但是它存在，就像风一样、你没有见过风，风长什么样子你没办法讲，你说漫画里面三条线代表风、开玩笑、那真正的风你没看到，但是存不存在，它是存在，见到神的形象、那什么形象你讲不讲，那什么叫形象，形象有时候讲的就是神的那种属性，就是神的形象，所以我看到你身上好像看到神，看到什么，你活出来那个样子，那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那种你看到的样子，会像你弄不出来，对不对？那你看到你就很像神一样、那叫形象，这样了解哈、
okay.
所以他看到不是一个实体的神在那里，那就变成偶像，你要小心哈、
OK OK， 好，明白了，谢谢谢谢，
能够回答、
解惑，因为长期就是我就对这件事情，因为新约里面说没有见过，没有人见过见过神嘛，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旧约又有所见到形象，又显现在他面前等等。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或者有一些感想也都可以提哈。再给大家一分钟，三十二分，还有没有？
不是，
是
那个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哈、说他们的肉还在他们的牙齿中间，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击杀了谁呀、这个击杀是不是就是死掉的意思？
当然击杀，那这个很严重，你看这个多么严重，击中的可能死了很多人，但是圣经没有写到底多少人、那请说。
因为他说击杀了他们、那百姓都起来了， 都去拿了，那这个不会是把他们都杀了吧？
杀了哪些人、真的没有写啦、我也不知道到底击杀了哪些人，其实击杀哪些人应该不是什么重点啦、不是什么重点，重点是他们的不信嘛、刀他恩典嘛，惹神怒气，神要给你就一定会给你，对不对？那你凭信心领受，你能吃多少你抓多少，像马拉一样、刚才讲得很清楚啊。可是他们就是信不过神，他们以为我今这餐吃了，那我到底还没下一餐，他们就是没有用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嘛，以至于他们糟蹋嘛。那糟蹋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不过神，那神三番两次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应许了，神的膀臂其实缩短了，讲那么清楚的，对不对？而且真的做了这么大一个神迹了，神迹在他们面前，他们领受了，他们竟然还是不信，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个极严厉的管教、在这里就彰显、死多少人，死哪些人不知道，没有写，那圣经没有写的就是神说这个你们不用知道，反正死了不少人，极重的灾殃，哇，这个用这个词是非常严厉的、因为神就是轻慢不得，轻慢不得，要很谨慎、
好，谢谢
谢谢、好，还有没有？好，那我想差不多哈，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哈。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厚，你也愿意让你的儿女来享受在救恩里面的喜乐，但在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成熟长大，
不要老是活在那个婴孩的阶段里面，做一些无知得罪你的事情啊。主啊，如果有的话，请你赦免我们，不要如同圣经里面所讲，用最严重的灾来对付我们啊。主啊，求你怜悯的手，慈爱的手来恩待我们，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愚昧，成为你又忠心又良善又懂得你心意的好的仆人。求主就来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所有愿意按照你话语来学习来、活出来的百姓们，藏在你的爱与恩典里。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